宋江一伙来势汹汹，辽国上下举国震动，究竟该如何对付宋江等人呢？辽国上层有两种声音，一种是提高警惕，坚决打击，一种是糖衣炮弹，准备招安。最后还是招安派占据了上风。招安不需要出动军队，只需要出点钱，封点官。这些对于掌握江山的皇帝来说相对简单一些。辽国负责招安的欧阳侍郎仔细研究了宋江一干人等，发现这些人在宋朝并不受待见，地位最高的宋江只得了个先锋使的虚职，实际还不如一个科级干部，其他人更是没有一点官职。再说童贯和蔡京那些贪官也不可能给宋江这些人好果子吃，宋江等人心里肯定憋屈。只要辽国提供更好的职位，更好的待遇，宋江等人肯定会集体跳槽，阵前反水。欧阳侍郎来到冀州，先派人通报了宋江。宋江这个人迷信得很，做什么事儿都喜欢算一卦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卦象显示上上之签，宋江说，估计是来招安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宋江的心里也含糊，他何尝不知蔡京和童贯对自己虎视眈眈，他何尝不知自己在宋朝官场可能空欢喜一场。就这么放弃吗？就这么背弃自己为国效命的信念吗？说不过去，绝对说不过去。吴用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先将计就计，顺便取了他们的霸州。欧阳侍郎带来了辽国皇帝的厚礼，108匹好马，108匹好缎子，封宋江为镇国大将军，总领辽兵大元帅，并送金一提，银一秤。而且这些还不是全部，仅仅是定金，等正式签合同的时候封赏更丰厚。其他的头领列个名单，全都封将军给官职，没媳妇的发媳妇，有媳妇的发小妾，想啥有啥。看着这优厚的条件，宋江也有些动心，吴用的眼睛有点绿了。吴用甚至盘算自己能当个什么官。宋江借口手下兄弟耳目众多，人心不齐，所以不能立即回话，先得考虑一段时间再做答复。欧阳侍郎走后，宋江问吴用，哎呀兄弟啊，这个条件如何？吴用长叹一声，哎，这要看兄长的意思了，如果兄长坚持忠义，那么这个条件没有任何意义，如果兄长选择变通，那么这个条件相当不错了，咱们在宋朝皇帝那里顶多是个白铁的价格，在辽国皇帝那里咱们是黄金的价格，这就要看兄长了，究竟要宋朝的白铁还是要辽国的黄金。人家欧阳侍郎分析的对啊，有高俅蔡京那些奸臣在，咱们就不能在大宋官场上有所作为，到头来都得成杨白楼。照我看，如果归顺辽国皇帝，那日子比在梁山还舒服呢。宋江听完一声叹息，哎，军师说的什么话，我们生是宋人，死是宋鬼，怎么可能为辽国卖命？即便将来宋朝负我，我绝不负宋朝。一句话让人渺小，一句话让人高大，宋江这一句话让他的形象高大了起来。